这个菩萨两种觉，菩萨两种觉，菩萨两种觉完了之后，就是说菩萨当善四大造色，菩萨成就两种觉，能够最后究竟成正等正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四大造色，四大造色就是说的是，就是四大造色的根本就是四大本质上是了不可得的，四大本质上是生即是无生。它虽然有种种的自相，但是它的本质上是了不可得的，就是说的是于四大不生，就是本质上是根本就没有四大。你看到的各种的分别啊，差别呀、种种的形象啊什么的，那是自心所现的妄想，也就是这么说吧，自心所现的妄想就是三界，三界就是自心所现的妄想，就是说轮回是个大妄想，就这个意思。这个四大造色，四大造色的本质上是，就是说性离四聚，本质上的话来说的话是离开了有跟无，是无生的，是不可得的，然后它有种种的差别，但是它本质上是没有生的，无生自相成，本质上无生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千差万别，这是这一个，这是说的是本质，说完了本质又说了一些特点，好像是。
喂，郭老师，你来了吧？我今天我迟到了。
来了
喂，
来了来了
哎，那就咱就直接开始吧。你还是试果差别，你就继续吧。
收到
收
收
到收
到，
到，
哎，那你就开始，我这边还是有点事儿，然后你就自助了啊。
了然了然。
好的。
杨师兄现在可会说话，你怎么弄的？没事没事，这都是应该的，这是咱们学佛的本分。大慧比四大种。云何生造色？你的蔡师兄，这礼貌上都不，比四大种云何生造色？就是前面说的是四大了不可得，后面说的是这个因缘所生法是怎么回事？这一段有点像就是楞严，有点像楞严了，有点像楞严。就是说大家总是想看看，哎呀，楞严是告诉咱们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其实你看到楞严，你压根说不出来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呀？世界是妄想产生的。大慧，这个比四大种云何生造色？为这个今润妄想大种生内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种生内外火界，飘动妄想大种生内外风界，断劫色妄想大种生内外地界色即虚空聚啊，色即虚空聚，即着邪地五阴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使者因要种种境界，上一次就讲到这儿了。使者因要种种机境界故，于去相续大慧地等四大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为性形象处所作方便，无性大种不生。大慧，性形象处所作方便，何生？非无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这一段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种生的色，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呀？一般的都是认为就是由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生的这个世界啊，地水火风生的这个世界，这里面说了，就是说的是是具体的是怎么回事，以及外道是怎么认为的。你像我们科学就认为的这个世界啊是物质产生的嘛，对吧？由什么什么。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呐、啊，然后怎么样啊，它一步一步产生啊，都很符合一个严密的逻辑，是有一套理论体系，它是这样的，这就是说的是它是物质世界产生了物质世界，它这一块的话就可以解释，但是精神世界这儿不好解释，不好解释这一类的呢，就是说这个四大种就是说到了地水火风，就类似于物质世界，这个外道是认为是这样产生的，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四大种产生了这个轮回界，轮回界是我们的就是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是从这儿开始的，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说这个轮回本来就是妄想，本来就是妄想， 你再考虑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更旺了。你要非要说的话，只能怎么说？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生。也就是说，这一段说的是我们跟外道的区别。外道他认为是很严格的，是由地水火风怎么怎么生出来的。但是我们认为呢，四大本空，四大是这个了不可得的。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好像是就是这样产生了这个世界？实际上这都是因缘和合，这都是因缘和合。你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理解啊。现在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就说四大总是怎么造色的，这个地方就说的有点像这个楞严了。坚实暖动，坚实暖重，金润妄想大种生内外水界。金润妄想大种，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湿啊，就是我们说的水啊，水的特点是湿，就是由于这个，就是金润妄想，由于这种妄想就是有金润，有金润无金润，就是这一类的妄想，这一类的妄想就生出来了内外水界。内外水界就是说有水和无水它们的区别，就这么说吧，有就是干或者是水，就是这一类的干或者是湿，就是内外水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水就是这么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水是怎么来的？由于湿润这种妄想来的，由于湿这种妄想来的。堪能妄想大种生内外火界，这个火啊，火的话就是一个动，堪能就是说的是我可以啊，我有能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动起来，动起来，能量啊，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这种的，就是说这个生的是什么呀？生的是火界，生的是火界，就是说火的特点是，这个暖，坚实暖动，这个说的是火。扰动，它不好说是扰动，扰动可能是这个，你应该说的是风界。堪能就是说，堪能是什么意思啊？你本来能，你还勉强着非要能，它有点这个意思。因为我查了一下，大家可以再查一查这个堪能的意思。这个我们不是说娑婆世界是堪忍吗？堪忍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是特别不好忍的，但是他还非要在这忍，就是他有一种坚定的要去忍，就是坚定的要去能，就这样一种的味道，这样的一种的味道就生出来了火，就类似于说的这个坚实暖动的暖，这是我的理解啊，这说的就是坚实暖动嘛，就是地水火风和坚实暖动，飘动妄想大种生内外风界，飘动妄想大种，就是这个风它的特点是动，所以说是飘动生风，堪能能够才能，它这个地方啊，它除了这个堪能还有没有其他的？孙斌，你去查一下，就是入楞伽上是怎么说的，可能查一查比较好，看看入楞伽解释，除了堪能这个解释还有其他的解释没有？能够才能擅长，我觉得是有点像什么呢？他强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就是说非要能够，他不能够就算了，像我们似的不能够就算了，他就是说不能够，他要勉强着还要去能，就是有点这个特点啊，这个特点，这个叫堪本身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堪呢，就是说实在不行了，这就是不堪。我们经常说不堪，名破即不堪。劫断劫色妄想大种生内外地界，色即虚空界，这个是放在一块儿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色，把这个色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无，这个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断，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能够有，有的时候无，我理解是这个理解，就是这样生出来了内外地界。什么叫做内外地界呢？内外地界的意思就是那个内地界呢，那就是有地，内外地界是什么？是虚空。这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所以就有了这个就是地水火风的这个地，地水火风的地，地水火风的地，它的特点是坚的特点就是断结色，就是说的是要么就是有这个色，要么就是没有这个色，它是非常非常分明的。这个断结色妄想呢，在楞严经里面叫什么？就叫做坚固妄想。你看断结色妄想就是它很分明，要么是有这个色，要么是没有这个色，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分明的一个断结， 非常分明的一个断结。所以说在楞严经里面，这个就叫做坚固妄想，坚固妄想。这个断结色大断结色妄想大种生内外地界，就是可以生出来色和不是色的地方，就是色于虚空聚。注意啊，色于虚空聚，这里的话说的是这个地界，这个不是这个地界水界，这个风界火界。那么这个地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一个坚硬的东西，所以它能够就是有一个和虚空的一个分别。所以这个地方你这个地也可以说成是色，也可以说成是色。那么色和不是色的地方呢，不是色的地方就是虚空。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手机是圆方形的，为什么能够看到它是方形的？因为外面没有这个手机，而这个手机本身它有一个方的一个体现，就是由虚空的衬托你才能够看出来这个手机是方形，对吧？或者说就是这个大海，我们不知道什么形状，因为它就是填满了那一个深挖的地方，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形状。它的形状是由周边来决定的，由周边来决定的，也就是说色是由虚空来衬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楞严经里面说，就是虚空它也属于一种色。虚空它属于一种色，它属于一种什么色？无色之色，无色之色，它跟色是一类的东西。这虚空和色为什么属于是一类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它们两个都是用眼睛可以望见的。你眼睛要么看见一个物质，要么看见一个虚空嘛。啊，对呀，对呀，是的，是的，就是跟楞严有点像，跟楞严的。大家喜欢读楞严，就是说有一波人喜欢读楞严的，他就是特别喜欢研究这个世界的产生，世界的产生。其实世界都根本都不存在一个产生，没什么产生，他想找一个理由，理由就是迷瞪了，所以有这个世界了呗。这是说到了这个。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一段，简单来说的就是地水火风，就是说的是这个色与虚空等等等等的这个世界是由什么？是由妄想产生的，由哪几类妄想啊？坚实暖动就是由这几类妄想产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寂浊邪地五阴聚集四大造色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邪，就是邪魔外道，邪地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些外道的，他们不了真谛，外道的那些人士，他们呢非常的寂浊。所以他们认为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五阴聚集，就是指的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就是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识，这个身体就是由四大造色生出来的，四大造色生出来的。楞严讲云何呼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楞严讲云何呼生山河大地。那你杨子涵，你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堪有能力，未有能有力能堪物也。孙斌，你查的这个，地池云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实地论里面说的吧？得胜堪能，名为力，力的互相作用产生暖热性，对。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动力十足，就是那种动力十足，能量满满，冲啊，就是那一类，就那种东西产生了啥呀？产生了这个火。我想看一下入楞伽这个四卷本的是怎么翻译的，不知道，搜一下看看。我这个地方我记着，我专门收藏了一个入楞伽。一样啊，杨子涵啊，楞严只有一个译本，就是翻译啊，只有一个译本。就这么说吧，你现在就是说的是，就是翻译啊，翻译这个佛经，翻译佛经，你翻了一个，别人也翻译了一个啊。楞伽和入楞伽就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翻译版本。但是我们现在四卷本的这个入楞伽，看样子是前后是有点少。这是这一个人翻译的，另外还有一个人翻译的就是入楞伽，入楞伽是十卷本，咱们这个只有四卷本，牢牢的执取，不肯放手。如果是牢牢的执取不肯放手的这个味道啊，还是像这个啥呢？还是像色，就是色种妄想，色就是那个是生那个叫截断断截色妄想，就是那个牢牢的执取那个。 不是牢牢的直取，就是那种牢牢的想要做，想要有能力去做点什么，就是那一类的。就这么说吧，不如说是牢牢的那种建树，牢牢的想树立一个什么东西，嗯，它不算是直取啊。嗯，这个牢牢的建树的这个建树，在楞伽经里面多次提到，楞伽经里面一般管这个东西叫坐。嗯，百度上的楞伽啊，百度上的楞伽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叫做这个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楞伽跟他们的楞伽，咱们的这个楞伽是四卷本的，咱们这个楞伽的特点是那个翻译的那个作者，翻译的作者啊，翻译的作者是这个，咱们是阿巴多罗楞伽宝经，翻译的作者是叫啥名来着？四个字的，叫啥来着？现在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差了。咱们是四卷本的楞伽，总而言之是，你百度上的楞伽一般是大乘入楞伽，百度上的一般的楞伽流行的是大乘入楞伽，是唐朝时候的。它实际上它翻译的特点已经是根据四卷本的和十卷本的，它汇集了一下，这是大乘入楞伽。大乘入楞伽的语言非常的优美，就你这种杨子涵，就是你喜欢看这个楞严，喜欢看圆觉的这一种的，你就看那个大乘入楞伽，那个语言文字可顺了、啊。如果是四卷本的，就是咱们这个。是建功立业的心，对，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心，强力的要做个什么东西，有能力去做个什么东西的，就那一类的啊，那一类的啊，大乘入楞伽不是四卷本，我的理解是堪能，我是这么理解的。好的，我看一下啊。是一时半会儿查不到，算了，我们以后找着再说吧。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查楞伽一时半会儿查不着，入楞伽的四卷本的，我们接着看。这个说的是，就是外道他们认为就是四大造色生出来了，我们这个就是五阴和之身啊，这是外道认为的。寂浊邪地就在第三行，寂浊邪地五阴聚集四大造色生，这是这个。然后后面的是今天讲的这个，今天要讲的大会使者因要种种寂静借故，余去相续，大会地等四大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等等等等的，这个后面说的这个，我现在顺一下大概的意思，然后我们来学习齐老师的这个经解。这个是使者，就是这个是身体，但是呢身体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呀，是属于是物质产生的嘛，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个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就是由最基本的那些分子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颗粒啊、微尘啊什么产生了这个物质世界，对吧？然后精神世界呢，精神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后面所以说的是使者就是说的是这个识是怎么回事呢？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识，就是它这个识有可能应该是指的是八识，有可能指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我们的灵魂在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才有意义啊，对吧？就是从一般的世间人的角度，那么这个灵魂或者说咱们这个精神世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对于种种境界啊，特别的就是爱，就是特别的喜爱，特别的著着，因为这样，所以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些就是住去中啊，在这中间就是相续的，在这里面就是投出头没，余去相续，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轮回就是六趣，无非是这六趣，怎么都出不了这六趣，就在这六趣里面相续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就叫做余去相续。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食神，我们的食神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喜欢这些种种的境界，生了一个取舍心，生了一个爱乐心，所以说就会在境界，就会在这个轮回中投出头没，这是这一个。 然后后面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水火风啊，四大和燥色等等呢，就是说这个有四大的因缘，有四大的因缘就是产生了这个四大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形象是什么，它就是占它的这个处所，就是它在什么地方啊？他就是这么说吧，他在虚空界中的是，他在虚空中处于什么什么的位置啊，这是处所。还有一个是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对于这个三界有什么影响啊，这叫做方便，做方便。简单来说就是他的性质，他的形象，还有呢就是他的位置，还有他所造的影响，就是这四类，这就叫做四大缘。四大缘就是说的是这个任何的东西啊，它都有这四方面的特点，有这四方面的特点。这四方面的特点本质上来说呢，是并无实性可得，并没有生出来过，就是有四大特点的，有这四大特点的任何的东西根本都没有。包括地水火风不是四大特点是坚实暖动吗？包括这个也是本质上是不生的，了不可得的。是这样的，是就是说的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能够看到有各类物质，它有自己的特性，它有自己的形象，它有自己所处的位置，它有自己的影响呢？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就是因缘和合呀，因缘和合而生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断灭的没有，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会看到有种种的色相，但是呢外道就妄想了，外道的就在这儿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妄想，他认为是实有的，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理解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顺了也是，就是我们再看看齐老师的经解，这一段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坚实暖动，四大妄想生出来的地水火风，这个以及这个轮回世界就是这么来的。轮回世界外道他就认假作真，他认为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基本的物质就造成了这个世界，是这个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是四水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它根据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组合，所以造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世界是形形色色，包括我们的人也是各种形形色色。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认为的是，实际上的话是因为我们最关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你看到的你我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对于种种境界爱乐它，所以我们会有你我他的区别，会有这个轮回，在轮回中会有六道的区别，是这样的，一直不停的相续，都是因为认对各种种境界认假作真。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其实啊，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你所看到的任何的就是说任何的一种的东西吧，你用来形象的来说它，任何的东西它具有的这四大特点呢等等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你所看到的任何的法，它呀实际上的话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都是就是说不断灭，虽然不断灭，但是它是因缘和合，所以现了这样一个相，假如说因缘不和合，这个相就不现了。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上不能坚定的认为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坚定的认为它是实有的，那就成了一个大妄想。这个四大种说的是这个种性性质，种寓意种子，并不是说的是有形的形态，并不是说的是有形的那个物质，是说的是它的性质，由于这个性质就是这个性质，所以造成了种种的形态，是这个意思。四大种就是四个妄想大种，水大是金润妄想大种，火大是堪能妄想大种，风大是飘动妄想大种，地大是截断色妄想大种。简单直白的说，水大就是清润，火大就是能量，风大就是运动，地大就是幻现物质的性质。再往后看看啊，四大种是怎么产生造色的幻想呢？这个地方上好多人在这儿的就是特别的喜欢这一点。其实这个地方很简单，怎么产生的呢？妄想产生的吧。水大产生内外水界的幻想，火大产生内外火界的幻想， 飘动产生内外分界的幻想，截断色产生内外地界的幻想。色就是物质类的，物质类的，有了物质就有物质之内和物质之外。这个物质之外就是有可能是另一种物质，也有可能是虚空，所以说是色和虚空聚，就是说物质和虚空都是地大所幻现，就不必把虚空列为另一大了。那就是说楞伽他的观点跟楞严是一样的，就是楞伽的观点是把这个虚空和这个和虚空和色都列为是一种色，都列为是一种色了。就是地水火风空跟实嘛，地水火风空跟实，地水火风这个地和空它就等于是一个了，等于是一个了，地水火风空跟实的这个虚空这个地方，没有另外的再列一个，这是一种列法。齐老师后面又说了还有其他的一种列法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经之外了。把这个先看完啊。然而有的时候把空大另立而说地水火风空五大，这就是说的是五大，有时候也说七大，地水火风空跟实啊，地水火风空跟实，地水火风空见实。所以说七大的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七大的就是，七大是怎么回事，七大就是说除了这个四大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就是说的是实。我们这个楞伽里面说了后面说的就是实嘛，后面不是说了吗，就是今天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实。实是什么呢，实是这个实者因要种种境界。所以说按照楞伽的分类是分的是什么，是分的是地水火风空实，是这么分的。这个空和地分到一块了，所以说按照楞伽它是分的是五大，它分的是五大。五大还不是地水火风空，它分的实际上是地水火风实。楞伽是这么分的，我认为是这么分的，就是这一段。蔡小鹏贴的这个是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因空生遥，兼明利爱，比金宝者明觉利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决保成遥明风出，风金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生十方界，水火腾水降，交发力坚，湿为巨海，干为周滩，以湿一股比大海中火光长起，比周滩中江河长住，水势烈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积石则成岩，融则成水，土势烈水抽为草木。啊，这一段的话说起来的话就是很复杂了。是故林树欲烧成土，因角成水，交旺发生，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这一段说的是很复杂的。这个是那个谁，那个你贴大一点，这一段是那个元音老人有讲，元音老人有讲觉明空昧，觉明空昧嘛，就佛性的四大特点，觉明空昧相待成遥，就是他们几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互相的，他们几个是互相的，相对的，有时候这个占多，有的时候那个占多，它互相的相对的，它互相也有影响。它互相也有影响，风轮支持世界，风轮支持世界，就是又因为空而生摇，这个说的是风轮支持世界，就是摇动这个特点，飘动这个特点，飘动的特点，飘动的这个特点，飘动的特点之后呢，就是这个飘动了之后呢，就会在飘动的过程中啊，就会受到一些有的就是因为飘动的这个对象，飘动的对象就会有各种的不同。如果没有这个对不同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风。这个风是怎么存在的呀？风是根据，就是说一个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么说吧，一个是山，一个是海。这个山边的风跟海边的风它是不一样的。由这个空生摇，生了摇之后呢，这个摇生啊就有什么了？就有这个风相对的东西了。风相对的东西是什么？有的时候有爱，有的时候无爱。无爱的时候是虚空，有爱的时候就是坚了。有爱的时候就是坚。金宝者明觉利坚，明觉利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坚决保生 姚明风出，你光有风，光有一个这个风啊，一直在动的话，风动它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受到阻碍，那就是它要受到一个阻碍，它有这个风，它要受到一个阻碍呀，得慢慢的形成一个阻碍呀，形成一个阻碍，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是叫这个风轮，风轮完了之后呢，就是说的是名爵立坚，立了一个坚，立了一个坚之后就有这个姚明风出，就是有一个跟风相对的东西能够出这个风，然后风和这个金和这个坚固的东西相摩擦，所以了就有了火，就有了火。这个火就是火，这个火跟虚空它也有一个特点的，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它是火，有的时候它是虚空，所以这就叫做它是保明生润，保明生润，保明生润。我理解的意思就是火和虚空它们两个在一块儿，有的时候火大，有时候火，有的时候虚空大，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是说生润，就是火光上升，火光上升就是火遇到虚空，有的时候是产生的是干，有的时候产生的是湿，这个时候就是火轮了，火轮了。这个火的特点是上升，水的特点是下降。这个水的特点是下降，这样的话呢，就是它两个实际上不一样，它两个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不一样，慢慢的就是交叉立间这种的分明不一样的特点分明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呀？就变成了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水的特点特别大的地方，它形成了海，然后火的特点特别大的地方呢，它就形成了周滩，就形成了那个地，形成了地这个样子。所以说，因为呢，这两个都是相互的一个对立的关系，有它就有火就有水，有水就有火，就是说有水和火它是相互对立的，也就是它们两个是互相离不开的，互相离不开的，它们两个非常的分明，互相的离不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大海里面还经常起火，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坚固的陆地当中啊，经常的有河流，很少有没有河流的陆地，就是是这样的。这个，要么就是，如果是那个火，就是火势呢，差一点的，水势就是好一点的，这个就是山啊。如果是火势强一点的，这个，水势不是那个，如果是火势强一点的呢，就结为了山；如果是水势强一点的呢，就结成了地或者是水啊，就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山石积，它就成岩了。就是说你激怒它，你激它了以后，它就成了水，融就成激的话成了水，融的话就激的话成为火，融的话成为水。等等等等，水是土是裂水，抽为草木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土，无名原型，土是裂水，抽为草木，草木草木。如果是这个水和土比起来的话，土是坚，水是湿。如果坚和湿这两个比起来的话，坚的力量更强一点呢，它就成为了树木，它就成为了树木。所以说呢，树木呢，它遇到了火呢，它就又烧成了土；遇到了那种就是说那种的，就是你把它要变形状，它就变成了水，它就这样。这个意思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它们是互相的，就是是交合的，互相是交合的。看着有的时候的看着好像不一样，但是它们之间呢是因缘和是交合的，是就是。说的是，这是就是这么说吧，是相带而生的，相带成爻的，相带。有时候这个多，有时候那个少，根据这个多少的不同，就有了江河啊，有了高山啊，有了草木啊，有了大海等等等等这些。就这样的话，一时这个多，一时那个少，这就是交旺发生。然后呢，就是这个多多少少的又成为下一个因缘，这就是地相为种。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呢，就会看到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产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总而言之，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就是说的是在佛教界的这个地方呢，就像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分成了物质这个夸克啊什么的里面的那个一样，夸克啊就是质子啊，他们之间呢还就是说到最后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的动，就是一种的动。你看着他们仔细的那个，他找不着它的形态，因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没有形态。就是说，就是或者现在有一种物理界就说成是波，是波，可以说成是波。 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教界它是总结了什么呀？因为以前的外道它都是总结成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所以楞严经这一块也是就是把这个地方从地水火风这说出来。地水火风它再往前生地水火风是什么？还是从无明那儿来的，还是从无明那儿来的。觉明空昧相待成遥嘛，还是从这儿来的。在空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要明白，要一个明白，又觉得糊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来来回回，就这个就形成了这个世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水中有火，地中有空，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他们中间呢，就是说的是这四大种的特点都有，但是是有多有少，你知道吧？是有多有少，基本上是都有，它有多有少。它不是五行相生相克，但是跟这个相生相克有点类似哈、啊，相生相克有点类似。这个地方我记得元音老人有讲过，老人讲的很细很细，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忘了，想不起来。老人讲的特别有味道，这一段我记得是老人讲过。无论产生，这是老师后面的经典，都是虚幻，都是无声，都是假的。由于无明邪见妄想执着，任假作真。任假作真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有这个身体了呀，有这个身体。色就是死掉的色身，受痛苦的感受，色受想行识，五阴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身体，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识轮回的根本。所以呢，就是依据因果的幻律，幻现出来一个六道轮回的大苦海。色身没有离开四大造色的范畴，四大造色本来无生，由于记着邪地，从而色身生生不息沦为苦海，而沦为色身有生，就是四大造色生。这个老人哪本书里面讲过？楞严要解，老人在楞严要解里面，就是你看一下这个，我在这个整理老人的讲解的时候没有整理到这一段，但是我记着这个老人是有这段录音的，有这一段录音的。楞严要解上应该也有啊，对对，开示里面有的。这一段老师的这一段就是翻译的这个，就是外道啊，以为是就是四大造色生出来的这个世界，生出来的这个物质世界，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外道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造色产生的。这个地方上啊，说到乐种种机警界，什么叫做机警界呢？就是他们呢，就像是幻影一样，好像是有踪迹，实际上并没有实物，所以叫做机警界。就是八识是什么呀？就是他单着于种种的境界，爱要种种境界。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没有这个对于色的喜欢，你就谈不上生眼识。就这么说吧，没有对色的喜欢，谈不上生色。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耳识乐声，彼识乐香，等等等等的，就是说就是这样的。六识乐法尘，七识乐自我，八识乐轮回。因为乐种种的境界，所以就是生死不息，相续不断啊，相续不断。所以我记着我在这儿啊，我想到了咱们齐老师啊讲的时候，经常讲到天人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呀，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一块的话，是因为这个是欲界天的地聚天，欲界天的地聚天，还有这个实际上往天人走啊，他就不需要嘴了，不需要鼻子了，不需要嘴，不需要鼻子。你比如说色界天的话，他完全就不需要嘴要鼻子，要那个干啥？他没必要这样吃，他没有必要要去闻什么东西了。所以说越往上这个反倒越少，往下的才多。就是八识乐着。所以说你知道啊，就是说的是上面的就是那个四禅八定的，再往上走的那个天界的，它的那个就会也淡薄了以后，就是这些，就是这个，就是它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乐啊，乐的原因啊，所以它越乐的话，它在轮回中是越往下的。它这个乐的少就往上一点。当然了，天界的特点它还乐一个什么呀？它还乐一个就是说的是离欲。他愿意，他就是乐着这个离欲，他在里面就是特别的单着，就是喜欢离开欲望，追求离开欲望，喜欢离开欲望，就是这么说吧，乐着于精神世界，喜欢精神世界，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往天道走。对于世间的这个物质啊，它的需求就比较小，就这一类的，我们看到这一类的，就是人中也有这样的特点的，人中有这样的特点的人，他基本上都是属于是有点，如果他的这个特性非常非常明显的话，他就是属于是天人属性。 纯享即非嘛，纯享即非也是说的这个。你贪着的越多，你往下堕的越快，越厉害。嗯，也对，眼耳身三，眼耳身三二地居。嗯，想入非非啊，想入非非啊，这个老师前两天讲过，非想非非想出天，想入非非。由于这个想，他就是入到了这个。我们为什么想入不到？我们想的是吃得好，穿得好。这个享受的好，这些的就这些的东西，那不是的，人家这些全部都不想啊。他就是他不对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但是他还有精神世界啊，他还贪着精神世界啊。所以说呢，就是识的他的特点，就是说的他特的贪着种种的境界。就这么说吧，就是像非想，就是像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很明显他是贪着什么呀？贪着一个无色呗，贪着一个虚空呗，贪着一个虚无呗，那一类的就到无色界天了。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不是响音，不是响音，蔡小鹏，你可不是说响音，还有响音的那个响音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形音跟实音，那是非常非常秘密的，你看不着的，这两个东西才产生了响音。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看一下，色受想行识的色受想在前面的，后面的那个最关键的是后面那个形音跟实音，它这个不属于响音，你知道吧？只能说是贪着乐着。嗯，实际上这个根本在于形音跟实音。嗯，就是他这个响音是什么，他想了一个不想，他特别的追求一个不想，他跟这个响音不是一回事儿，不是这个五音中的响音，这个不是，你这个属于叫音响。我觉得有点像音响，但是不能说叫响音。就是四大地等四大造色，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什么，这个说的是性形象处所做方便的，这些本质上是不生的，他们本质上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并不是断灭，但是他们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一段齐老师用了金刚经的这个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啊，是名什么，用这个来解释的这一段。这是下面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四大因缘呢，这四大因缘本性并没有实质可得，并没有实质可得。它的本质是不生的，本质是不生的。这个四大因缘呢是合合而生的，他们是合合而生的。合合而生的呢，就是说的是不能把它就是当成是实有的，不能把它当成是实有的。非无形，老师的解释，老师这里是按照金刚经解释的。其实这一段特别简单，就是说你这个它这个四大这一切诸法，你看到的这一切诸法，它是因缘合合而生的。非无形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并不是断灭的没有，它是有的。它虽然是有这个形象，但是本质上它是没有的。这个形象不一定表示的是形象，它也可能表示成气味啊，或者表示成虚空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老人说的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嘛，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形，就是这一类的，它并不断灭，它并不断灭，它有这个外表的这些相，外表的这些相，但是它的本质呢，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它是就是是根本本质上是实质上是不生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形象处所做和方便和合生，并不是断灭的没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四大造色，四大造色像就是四大造色就是地水火风是组成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基本。就是说起来的是这个，我们认为的，实际上从佛教的观点认为的是地水火风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因缘和合，这些全是因缘和合，全是因缘和，这是我们的这个认为。但是外道却不是啊，外道他们认为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是真有，它是实有的，不是说因缘和合的，不是因缘和合的，它是实有的，实有的。就这一段说的意思，咱们再看，我觉得老师啊，这一段用了一个金刚经的这个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用了也很好，但是当时的时候我记着这个有师兄就提说这样难理解，所以我讲的时候我把这个金刚经的这一段的这个思维理解的方式给跳过去了。我的意思是咱们简单着来，把这个经意思了解了就行，把这个经意思能够通顺下来就行，反正我的特点是这个特点，大妈行了。 大妈型的，所以咱们就通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住法呢，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点，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就是说它基本元素，基本元素是地水火风。那么或者说呢，地水火风的这个呢，它都有，就是说四大的因缘。这四大因缘可以说是四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你描述一个物质，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物质它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啊？它是什么样的形象啊？它在于什么位置啊？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啊？或者是它怎么来的呀？等等等等。就是有这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完整的描述一个物质，完整的描述一个东西，完整的描述一个物件，或者完整的描述某一个精神或者是世界的，就是某一类的法，某一个法。这个就是这一切的住法，一切的住法都有这四个特点，都有这四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性质、形象、处所、做方便，一切住法都有这四个特点。你比如说佛法的性质就是那个什么，佛法的性质是它本质的，它非有非无的，或者说是它是因这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这个众生想求解脱，所以它才来的，它的性质是这样来的。这个形象，佛法的形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佛经啊，或者是佛当时的宣说，这是我们看到的。如果是天界的众生，他看到的就是放光，佛放光给他们说法。处所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啊？他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在宣说。那么其他世界就不说了，他度的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说他在娑婆世界，这释迦牟尼佛的做和合方便，他的有什么方便呢？佛法的方便就是能够把我们从大苦海中救出来。就是这样，用这四个东西来描述，你大概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佛法。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认假作真啊，不可认假作真，它并不是断灭的，并不是断灭的，但是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啊，这一切的住法都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外道就不是了。外道他并不认为这个因缘和合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非常活泼的，你捞不住它，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就是外道的他不这么认为，外道的是坚持的认为是能够捞得了它，能够抓得住它。他认为实有这样一个东西，要么是实有，要么是实没有。这就是外道的妄想。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段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就这么说吧，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一切住法都有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就形成了一切住法。我们看到活泼泼的一切住法，刚才说了佛法，可以说桌子椅子啊，你我他呀，都可以啊，都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描述，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描述就形成了某一个东西，它区别于其他，不管是物质世界的还是精神世界的东西，就是这某一种法，不管是这个法是色法还是心法，它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描述。那么这一种法，任何的一种法呢，都是有这四个方面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也就是形象、处所、做方便，就是一切的法，它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是断灭。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经常说三观正三观不正，我们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切的法，包括物质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一类的，一切的这一类的，这一切类一切种类的这些法，种种的法，万法，就这么说吧，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但是并不断灭。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外道不是啊，他把是精神世界或者物质世界的什么他都当成实有的。比如说物质世界它当成实有一个物质，精神世界它当成实有一个没有，它总是在这儿，就是说的离不开。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齐老师总结的是，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看看这些有什么没有。钱伟现在很乖呀、啊。钱伟他在那个，我觉得他其实他有的时候是帮我的，但是你别老说那种的话，你说那种话坑人，就是他在教理上他有他的一定的特点，他的特点能够弥补我的不足，因为我的教理很差。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过说下一段了。复次大会当说，不，你们杨师兄啊，你这样我很不习惯。杨师兄现在说话突然变得特恭敬，特那个。复次大会当说注音自性相，云何注音自性相为五音？云何五为色受想行识？彼四音非色，为受想行识。大会色者，四大即造色，各个意象大会非无色有四数，如虚空。 譬如虚空过树下，离欲树而妄想言亦虚空。我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亲，我们不会的不会的，跟我的论语没关系。非妄而妄想言亦虚空，大会，咱都不是虚空，咱都不是论语那界的人，咱都不是，咱是学佛的。大会如是因过树相，离于树，离性非性，离四句树相者，于夫言说非，贤圣也，非贤圣也。这个是说的是住因四性相，住因就是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四性相，四性相就是他们的特点，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是这个住因四性相啊？说的是五因，五因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彼四因非色为受想行识，就是说的是也其中有一个是色因，其中有一个是色因，色因这个地方嘛，就是说的是地水火风和就是他们之间的因缘关系，所以呢又造成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你看出来种种的不同啊，种种的不同，这个就是色相色因色因，这就是色因了。那么除了这个色因之外，还有其他的是什么呀？就是受想。行识就是彼四因非色，就是说的是受想行识这四因，受想行识这四因。我们就是说的，经常说的是，哎呀，不被色相所瞒。实际上，我们修行人很多人都被受相所瞒呢。受相，什么叫受相所瞒？我感觉怎么样？我感受怎么样？我这一坐下来感觉怎么样？我修了这个百坐感受怎么样？我修了千坐我有什么感受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哎呀，我修千坐太好了，就这就明明是在受因呢，受因呢。想因就别说了，胡思乱想的，想的没边儿，天天都，胡思乱想的打完了千座，就这一类的，就是大会色者四大，这个说的是这个四大是各个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造色，这个是说的是色因，这个说的是色因，然后后面说的呢是非无色有四树，非无色有四树，就是说的是这个。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啊，也不一定，也不好说是用四个就能说。你比如说是虚空，你比如说是虚空，虚空这个东西呢，虚空这个东西呢，它虚空这个东西呢，它就不好说它有什么相，它离开了树，离开了树，离开了树。而这个你不能说，你不好说虚空是一个呀，虚空是两个呀。你说的是一个吧，明明是就是美国的月亮跟中国的月亮呢，它毕竟不是。看起来的话，不就是美国看月亮别有一番风味，中国看月亮别有一番风味，就是这说的这个，你说的是两个吧，不对，你说的是一个吧，也不对，说的是一个吧，明明美国看月亮跟中国看月亮，它就是不一样的风味，说的是这个说的，所以说它一个是不对的，但是说它两个也不对，为什么呀？那看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还是一个，还是一个，为什么？我们都是能够透得过这个虚空才能看得了月亮啊，才能看得了月亮啊，就是他方世界的虚空和我们这方世界的虚空说一说二都不合适，都不合适。而这个一般的人呢，他就是把这个虚空啊当成一个东西了，所以他会说是一个虚空，虚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的是一个还是多个啊，所以说啊，你就应该知道了，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的就像虚空一样，就像虚空一样，其他的这个五音呐、啊、都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五音呐、啊、都是这样的，都跟虚空一样。其实啊，这个虚空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经解先说一遍啊，经解先说一遍。其他的五音跟这个虚空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实际上都是离开了一个和两个，离开了相同和不相同。如果说它有几个，说它有相同不相同啊，都是愚痴凡夫，非圣贤，非圣贤。发现修千座的师兄普遍都很注意觉受普遍现象，你这个普遍总有不普遍的，我都不相信普遍，有个普遍怎么没有个你呀？你不是你算普遍还是不普遍呢？不一定的，我跟你说不一定的，你自己就是那种的注意觉受的，你千座内经常的说那种你自己不觉的，实际上那都是觉受类的。你要是真的就是烦恼很重，或者是求解脱的心很重的话，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了，觉受这个东西没有用，没有用。不是追求一个定景，绝不是追求一个定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发现了，我去过西安几次，西安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个不知道是靠那个终南山还是什么原因，你知道终南山很多人他就是求禅定，而且修禅定修的就是神，就是非常神的人有的是，就里头举的那种神人有的是，他都是禅定来的，所以说就是往那顶上走的多，可能是修着容易入定，有容易入定，它跟那个地缘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是往这个上堕的比较多，比较多，就你那块的人往定景上堕的就比较多，啊，就是终南山，对对对，就你那块往那边堕的就比较多，你知道再往这个你那个就这么说吧，你那陕西那地儿在秦朝的时候，在那个春秋的时候，咱们现在不是学论语吗？在春秋的时候，它属于蛮夷呢，它属于外国，它都不属于中国呢还。但在中国的这些汉地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水大，它不是地大，它的就这些的这些地方的特点就是脑子特别的灵活，妄想特别特别的多，不是那种入定型的，它的那个 idea 特别的多，就是创新点子多，妄想多，它的那个，所以说它是走理论的，它不是走那个定型的，各不一样。往西安，再往北上，再往那个方向，那甘肃、青海那个地方的人特点都是定型多，容易入定。也容易堕到定景里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就分人了，人的宿世的因缘不同，有的人他特别喜欢追求一个定景，有的人特别喜欢追求一个智慧，这个追求一个理论，这个就各自不同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蔡小鹏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人，这不是说你呢，还有一个我发现有一类的人，他总是爱跟别人比较，没有必要，你应该跟祖师比较，要不然要祖师干什么呀？祖师就是让你来跟他比较的，你不跟他比，你跟比你下三流的比，你是干啥来了？我发现很多人他就是老是就是说别人怎么样，说别人怎么样，哪来那么多闲工夫说别人呢？我们学佛就是为了卓而不群的，还老跟别人比。就是要是他实在敲不醒的，非要一个觉受的这种的，简单来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完事儿。五十阴魔里面是什么？五十阴魔里面你是才看到受阴，杨子涵，你没看到五十阴魔里面的形阴跟实阴，非常非常微细的那个非常非常微细的，就是那个价值观，就这么说吧，非常非常微细的那个根本见地，那个地方上可以分二十种呢。形阴跟实阴的色受想行识，每个十种。前面的追求境界的那个，那还是很低等的。迁座后的实心，很少很少有人问你见性了吗？迁座里会一直想问。梁师兄，你说说性是什么样的？你来说一说嘛。你迁座那问的也不是这个，你就是说一说性是什么样的呀。不管说你见性了，你没见性这一类的东西，先搁到后面，先说说什么是性。去过终南山，好多茅棚都去过，三奢和尚。蔡师兄，我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追求啥？你不知道追求啥，那你就堕到了一个不追求里面。与静爱比啊，没有说杨子涵爱比，有一类的师兄没必要。对，跟佛比，要不然的话，佛出世干什么？佛出世就是让我们跟着比他的呢。不是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化成一个人身来走这一趟，遭罪死了。只是受阴的能找到实际例子。我记着呀，我跟你说啊，特好玩的，你忘了那个齐老师跟元印老人的书信集里面吗？齐老师说的就是读那个金刚萨多咒，金刚萨多咒不是那个消业障的吗？就是齐老师说，哎呀，金刚萨多咒真有力量，读了之后确实感到这个浑身上下就凝聚到一块了，有一种就是好像是凝固住了不能动了那样的一种的定的那种的力量。然后他说这个真是有感应啊。结果老人呵斥他，老人说你这是堕在受阴了，你不知道吗？你看一下那一段，有那一段的。说你不见性那不对，说你不见性你迁座咋修的？说你见性也不对，说你见性了你是有个性可见了哈，那你就是谤佛法，这两个都不对，说一句呗。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通信集里面有过这样一段，有过这样一段。我们不说齐老师了，老师不让传，就说某老师的，就这么说吧。当时我们一看，我们都觉得呀，可有感应。结果老人马上呵斥他：“你堕在受阴里了，不知道吗？”有没有修行问题？没有修行问题，今天是不是到这儿了？不能太晚、啊。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 子
被打击懵了，我不知道杨子涵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没人打击啊，算修行问题吗？你说的是世间法。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楞伽经》就到这儿吧。估计就是杨子涵说，应该就是又是工作上的什么事情。那我们下周二见，各位师兄晚安，辛苦郭老师。
工作上的事儿有顺有逆，很正常的，有顺有逆，很正常的。你知道逆到啥程度啊？逆到就是这么这逆到最糟糕的程度，老人是这么说的。哎呀，那不就是运气不好吗？这就是就像是打牌似的，你这一辈子你这个运气和就是这一辈子就是受的苦比别人多得多。算了，这一辈子就是像是摸了一把不好的牌，下辈子再摸。这有啥？这没啥。